老师读读《但以理书》，《但以理》我们先读几处经文，《申命记》二十九章，《申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这是第一处经文。第二处经文，以赛亚书四十二章，以赛亚书四十二章八到九节，四十二章八到九，找到以后，请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以赛亚书》四十二章八到九，请。我是耶和华，我是，这是我的名。我天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标准的偶像。凡哪先前的事已经成就，现在我将心事说明，这事未发以前我就说给你们听。最后我们再读，还是以赛亚书四十六章，以赛亚四十六章八到十，八到十。你们当想念这事，自己做大丈夫，悖逆人呐，要心里思想，你们要纪念上古的事，因为我是神，并无别神。我是神，再没有比我的。好，这是第十节，还有个第十节。好，我从起初指明幕后的事，从古时言为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已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好，今晚我们暂时都读到这儿。这里告诉我们，隐秘的事就是奥秘的事，属于耶和华神。我们人呐，只能明白明白的事，明显的事，明显的事也不见得明白。唯独奥秘的事、隐秘的事，只有耶和华他知道。而且告诉我们，神的心意就是，神所喜悦的事一定得成就。这是换句话，神的旨意必然成全。现在我们就计划着，随着神的带领，我们就把《但以理书》不是走马观花的看过去，尽量的细一点把这件书，我们把它细的深入的研究研究。下边呢就谈的总论。在没有谈这卷书以前，总的来的情况，所以说总论。我们为什么要今天学习但以理书呢？因为在圣经里边大约有四分之一都是讲预言的书，预言大约有四分之一是讲预言。那么你解释这个预言，那得有一把钥匙解释这个预言，一个启示录，一个但以理，这是两把钥匙 T 就是那个 T， 两把钥匙解决预言的书。没有这两把钥匙，换句话说，没有启示录，没有但以理，预言书你根本没法解开。我们也谢谢天父，他给我们预备了但以理书，也给我们预备了启示录书，有了这两把钥匙，我们对神的心意、奥秘的事、预言的事，我们确实是两把钥匙给我们打开。 这两卷书启示录和单一笔，我们说过了，是两把钥匙，它俩互相相辅相成，互相补充，互相发明，这真神配合真奇妙。但有下边我们要举些例子，神的话就那么奇妙，你读起来也非常不但奇妙而感觉得有兴趣。嗯，所以有人说呢，但以理是旧约的，旧约里头的但以理，旧约里头的但以理，旧约里头的但以理是什么呢？是新约的启示录，也就旧约里的启示录是但以理，新约里头的这个启示录是旧约，相当于旧约的但以理。这两本书是这么样的配合的好。那么这书是谁写的呢？这书是谁写的呢？公认为是但以理，大部分绝大部分人，特别基要信仰的人，像我们的信仰都是基要信仰，我们的信仰都是基要信仰，基要信仰的人大部分都认为是这卷，都承认这卷书是但以理所写。这也就是说，那么这个事情可靠不可靠呢？这本书但以理所写的可靠不可靠呢？我们举几个内证就好了。第一处是以西结书十四章，以西结十四章十四到二十节，那里我们就不翻了，我用我的话把要点的讲给大家听，用时间缘故。你像以西结书十四章十四到二十节，在这一段经文里头提到有挪亚、有但以理和有约伯，那么就是以西结就提到了但以理这个人啊。那么一会儿我们再讲，以西结是后来的人，但以理在以西结前边啊，但以理在前边。那么第二组经文，以西结还是以西结二十八章第三节，以西结二十八章第三节，那里有这么句话，他比但以理更智慧，又提到但以理这三个名字，足以证明确实有但以理这个人。另外这圣经里内证最有权威性的是主耶稣说的话，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五节这段圣经讲的，大家要抄一抄，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十五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五节，请到了一块读，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需要悔意。你看这主耶稣说的，主耶稣说了，你们读那个先知但以理的书了没有？将来呢有一个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行毁坏可憎的这句话，但以理书在我们未来一些日子还能读到这个地方的。那么行毁坏可憎的，我们读了但以理书我们明白，就指的设立偶像，设立偶像这句话主耶稣引证的。所以主耶稣引证这句话，就说你们读了先知但以理的书了吗？啊，那里曾提到有这么一句话，那行毁坏可憎的要站在圣地，你们读经的人需要回忆，你们要谨慎，要思想揣摩呀。好，这主耶稣警告我们，说主耶稣都引证了但以理，而且警告我们但以理书所预言的话，说到行毁坏可憎的事必然要应验，你们都要注意。 所以这圣经等等的内证就这么几条就很好了，就证明圣经本身说圣经都提到单一理，所以单一理是确有其人，这就没有疑问了，对不对？这个写书的时间，那换句话说，单一理是本书的作者，这是没有疑问的了，没有疑问的了，可靠的。另外写书的时间，写书的时间，大部分基要派信仰的人都认为是主前六世纪，主前六世纪。主前六世纪，那离现在大约2600年，换句话说2600年前这本书写成，也就是公元前6世纪。但是对这个日期问题，说单一理这个人呐，作者这个一般在解经这个研究圣经的人呐，议论的不多。这个日期问题呢，有争论，但是大部分人还是赞成，还是经过研究，这个认为是公元前6世纪的人这个事情。但是那些个有一些人，特别是那自由福音派的人，我们给他起名叫不信派的人。各位弟兄姊妹知道吧，你不要以为一说基督教都像跟你那么样纯，不是的，还有异端，还有不信的。他说他不信，他不承认他不信，他说他也是基督教，而且他还当牧师，不但当牧师，当主教，当监督，还办神学院，还是院长，还是神学教授，但是他本质是不信。这在美国不是有吗？那个神学院有那种所谓新派信仰的人，这些人的话呢，对这个单义里写的六世纪啊，他们有看法。他们怎么看呢？他们认为啊，这本书啊，大概写于主前170年，主前170年，和我们方才的六世纪相差大约400多年。哎，他们也提出理由来，为什么写于主前170年左右呢？因为从教会历史上看，主前1700年左右，实际上不到一百七十年，168年是67年，在教会里有一个也很有名叫马加比革命，这个马加比革命就发生在公元前170年左右，实际上不到170，就那么咱们起去整数，为了好说。他说呀，那个时候为了马加比革命是跟谁和谁闹革命呢？犹太人跟那个叙利亚，就今天那个老叙利亚，叙利亚欺负犹太人。欺负得很厉害，不许犹太人过安息日，甚至于这个把这猪血的都撒在圣殿里头，就这么样的糟蹋的这犹太人，说犹太人忍无可忍，就起来闹革命。那时有个大祭司，他起来率领，他有几个儿子，其中有一个小儿子叫马加比。这个人是帅才，起来战斗，换掉了宗教信仰受到了逼迫，人可是起来闹革命，士气很旺盛，成功了，换句话叙利亚败了，马加比革命成功了。所以那个主张一这个单义的时候写于主前170年左右的人呢，他们的理由是说，那个时候发生了马加比革命，所以那时候人写的用以鼓励犹太人， 要鼓起勇气勇敢战斗。所以是起于那个时候，各位明白了吗？是不是岂不知这种根据是没有根据？因为马加比革命放在我说的，人家取得胜利了，已经胜利了还需要鼓什么气呢？是不是？另外一点更可靠的原因是什么呢？更可靠的原因把这个单一礼书列为正典，列为信仰圣经的正典，在马加比革命以前已经被收入到正典圣经里头。那么就说你单一礼书在马加比革命，在马加比革命前呢，还是马加比革命的时候？那显然在马加比革命以前已经收入正典了。所以以上这些个所谓这个什么西解经家神学家，他们专门研究这些事情，人家当然都有根据，不是凭空说的。那么你就根据这一点就知道，主张主前170年左右写这本书，而且以这个马加比革命为这个主要的原因，这个是站不住脚的，站不住脚。因为什么呢？他这么说呢？因为他们说，主前60世纪，离现在2600年，2600年前的人，怎么能说出2600年之后的事儿？这么长的时间的世界的历史，他怎么可以说？谁能看这么长呢？一句话，信不来，信不来。但是在我们有信仰的人呢，这要算什么？我们在接受这个，我们一点不为难。神创造天地万物，万物都他创造，有无变有。那何况2600年，神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有的神，他怎么不能知道2600年之后呢？在我们有信仰根本不在话下，在那些没有信仰人就难住了，哪能说那么长呢？一句话，你不信神，我们信神，所以别说2600年，几万年我们都信，只要是神说的话我们都信，是不是？这是这点略略的带点辩论性的，也要清楚，因为可能将来弟兄姊妹，你们再看个别的单一礼书注解的时候呢，有争论。不过这个都不关重要。哎，你说是主前170也好，他说主前60世纪也好，这都无关紧要的大事，这要不要紧？这都不要彼此因为这个闹议论，谁也不是异端，谁也不是异端啊。这是一个。为第二点，我说的为什么写这本书？为什么写这本书？不是因为马加比革命要鼓起勇气来，鼓起战士的这个一鼓作气再而衰，不是那个意思。因为什么？这圣经的话，神这些话我们将来不久顺按照次序去单一礼书都能说到的，就是神在人的国中掌权。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就是世界各国呀，你不要看这个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帝国主义的制度，你不管是什么，废王立王都在乎神，让谁起来当王就当王，要把你废了你就废了。因为什么？它是关乎未来发生的事，神在人的国中掌权，人的国度里边掌权，实际上是神来的掌权，这是圣经的话。所以这我们明白这句话，我们对整个世界各国呀，我们的眼睛就明亮了。不要看这个选举那个选举，这个上台那个下台，不有时候就差一票就选上那个没选那个吗？这一票都实际上都神在那掌握着，神在人的国中掌权， 所以神知道未来发生的许多许多的大事，把这大事借到单一的书诸多方面的大事先告诉你，我们这些神的子民们，让你们知道将来一件一件一件发生的许多的大事。这个大事从我们信仰角是必然做成，当大事要做成的时候，你今天早就知道，不至于惊慌失措。各位明白？其实我们今天呢，咱们举例子说，别说今天世界上都大家可以起名叫中东哈、啊，就中东啊，巴勒斯坦呐、啊，中东大家都就全世界人同志都承认的，巴勒斯坦那是个火药库啊，那是火药库啊，是不是？阿拉伯人和犹太人这两个到现在还闹腾，你打我打你，打打闹闹，闹闹闹的，这个都说自己是正义的。那么你有圣经，你要懂得大义理书，那么对这个问题，我们也因信仰，我们有信仰的认识，我们知道这里谁对谁不对。但有时候为了智慧缘故，我们不轻易往外说这个。说了以后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但是一个有信仰心里明白，巴勒斯坦这俩战斗究竟是原因是什么，这个我们清楚。这个等我们读的大义理下边一章二章往下讲的事儿，你越讲你越会明白。这举我举个没意思说，所以关这个幕后许多的发生大事，神早就借着这本书预言的书告诉我们，教导我们，免得事情临到的时候你惊慌失措啊，好像什么大事临头了，岂不知你早知道，你早就知道，叫心中有书，心中早有书啊。感谢神。所以为了坚固我们的信仰，所以神就启示给但以理，写了这本书，写了这本书一句话，关乎幕后许多的事情，关乎什么？大体说，世界人类的历史的发展，关乎犹太人的发展史，这都提到了。所以可以这么讲。我们把单一理书神要开开我们的窍，我们真能领会了的话，我们的心里就觉得宽敞，这心里豁亮。各位真是这里的豁亮，就对于这个整个世界大事的变迁呐、不是那么蒙在鼓里头。或者你早知道知道将来世界一定要怎么变，因为什么？2600年前到今天这一段圣丹以利所预言的已经都应验了，过去2600年前都应验了，今后还没有应验的那一定还要继续应验，不是这样的吗？这不是个很自然的推理吗？对不对？而且应验的已经很多了，没有应验的正在应验的是占少部分，所以能够坚固我们的信仰，坚固我们的信心，那我们的神是活神，是真神，能够起到这种教义。所以到写这本书的意思呢，不是单纯那个马加比革命那个事鼓起勇气来，乃是鼓起神的儿女们往远看，鼓起勇气来往远看，一直看到什么？看到主再来。这圣经单一理书都写到这么远。那么这本书第三点内容都包括些什么东西呢？第一个，我们刚说了一句，对世界历史的发展。所谓世界历史的发展，是指的外邦人的世界。大家都清楚，什么叫外邦人世界？就是不是犹太人的世界啊。自从以色列人亡国以后，这就成为外邦人的世界，外邦人的国度 啊，这个外邦世界的历史的发展，这都说到了，而且这个叫但以理书也提到了教会，当然那名词儿不是教会的俩字，说这个事儿，你读起来你要明白，说这就是指的教会说的啊，还有这个。第三点，说到犹太人的发展史，这个犹太人呢来龙去脉，将来犹太人一步一步的要遇见是什么大事，怎么样，将来如何？现在我们要有个大义理查明白，知道犹太人将来一步一步要怎么样，要遇见哪些事，要发展到什么程度上，最后怎么样，我们都心里都明白。第四点提到的基督的国，就是千禧年国，这里都提到了，当然提到了呢，不见得说的那么说基督的国这四个字，但是说到基督这个国度这件事情都提到了。还有呢，时代的末了要发生诸般的事，时代末了，这个时代有结束的，结束的末了要发生诸般的大事，都提到了。还有特别的要紧的关于低基督也叫假基督，他是个人，为什么叫假基督？将来末后时代要出来一个低基督，也就是假基督，他是假的，是个人，普通人，但是这个人就了不得。从圣经上但以理书看，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方面都空前绝后的这么一个大干将，大聪明家，这人绝对是聪明的人，这绝对是这个太能干了，所以他才有资格当这个所谓，他自个儿当然不说他是敌基督了，他说他也是救世主，真能干，但是他的本质与神为敌，要出现这个东西。好，这个低基督呢，圣经上能但以理书告诉我们，他从哪儿，他的根源是什么，他从哪儿出了这么低基督，他说了什么话，他办了什么事儿，他的为人作风是什么，圣经都给他描写，虽然几句话就把人就给他勾画出一个轮廓来了。他从哪儿出来的？他说话办事为人是怎么样一个人？啊，可以说借着但以理书，把末后时代要出现那个敌基督，把这个人把他轮画成一个很粗略的轮廓，叫咱们大家要思想，将来那个敌基督要出来的时候，你也不至于张皇失措惊慌失措，知道这个人跟圣经所说那个敌基督很相似，你心里得有数。当然咱不要轻易定谁谁是敌基督，但是谁圣经也告诉我了，如今无法的隐逸已经发动，那个敌基督的灵现在已经在发动着了，发动是发动，只是有限制他的，为啥限制？圣灵还在地上呢，不许他为所欲为的，等到后来的时候，教会一被提，圣灵陪着教会回到天上去了，地下没有圣灵了，所以那时候那个敌基督就整个就成了低基督的国度，全世界成了低基督的国了。所以那个低基督那个时候他是老子天下，全世界都是他最大的霸王的时候，大政治家、经济家、文化家、这个教育家、军事家，空前猴子，空前绝后这么大出名人， 所以他才能迷惑许多人，是不是？说这个，你咱们要通过大义里学到这个敌基督，把敌基督的轮廓，我们装备装备，我们会产生一种思想，恨这个敌。你读了以后就恨这个敌。弟兄姊妹不要糊涂啊，基督徒是要讲爱啊，但是也讲恨呐、啊。爱谁？爱神所爱，恨所恨，恨神所恨。不要走，我基督讲爱讲爱讲，撒旦你爱呢，魔鬼你爱呢，我们有恨要爱，我们爱是神所爱，恨神所恨。今天那个撒旦，这个敌基督后边的邪灵就是敌，就是撒旦魔鬼。撒旦魔鬼的邪灵附在这个敌基督这个人身上，所以他绝顶的聪明。这种人你要读了明白以后，就会产生这种恨他。不但恨他，你联系到今天当今的社会，教会里头已经社会上发生了什么的问题，你也能看见那个源头是什么东西，能产生这个思想，恨撒旦，恨这个敌基督啊！感谢主，这个书的目的就达到了。当然，你要恨敌基督，那我们就爱真基督，对不对？是不是？那么我们今天一个弟兄姊妹爱神有多少？那你恨我那个魔鬼有多少？这俩是相辅相成的。你不怎么爱主，那么那个撒旦你也恨不了，对，爱主更厉害，撒旦魔鬼恨得更厉害，因为啥？他迷惑人，败坏了多少人的信仰的信心，领了多少人入了地狱灭亡，你还能不恨他？是不是？另外第七点提到大灾难，提到大灾难，第八点提到复活。两次的复活，这个将来基督二次再回来，基督徒有生命的儿女首先复活，这是第一次复活，这个复活得永生。过大约一千年之后，所有全世界的人都要复活，这个复活要定罪，就是圣经说起初站在白色大宝座面前定罪。那个站在第二次复活那个全人类，那就完了，复活定罪遭审判，最后导致走向灭亡。这些事情但以理书都给我们提着。第九点，审判，关于幕后将来审判的问题。最有趣的第十点，关于耶稣降生的日期年份，这里的都隐藏着说给我们听。因为什么？因为在但以理书里的第九章提到耶稣的死，这个我们知道的，从但以理书第九章，耶稣的死，他活了33岁，你往前推33年，不就他的生吗？对不对？换了耶稣的生年知道啊，第十一点，关于主再来，主耶稣再回来，这等等的情况，这都是但以理书内容是这么样的丰富。我在年轻的时候啊，那时候我有个错误思想，这个圣经不一共是66卷吗？其实我啊，对我来说是64卷，一个但以理，一个启示录，这两本书我是不碰的，因为太玄妙，太深奥，这不是我普通小普通信徒能够懂的，这是人家属灵的那个神的仆人，神重用的仆人，人家能明白的，这本书
我不碰，我不碰的。所以我圣经是64卷啊，这说起来了，这也是神的恩典，就是神的带领。说那么今天这个但以理启示录你怎么接触上的？这也是环境所逼。因为我们在国内，我们家乡以我家里为中心，我们是个小教会，小教会啊，我们每个礼拜四就在我家里聚会。好在我们那家人不多啊，有那么10-20个人呢、啊，但是我们都是老信徒，老信徒，所以我们那时候聚会的方法呢，就是这个没人讲，没人讲。这可是我按一定是这回马太福音1章，下次这2章，下次3章，不需要布置，每一个人都要事先做好准备，然后有一个主要发言人，他要讲半小时，其他人大家你说说我说说，你问问我解答解答，我们都互相这样非常得意。换句话说呢，我们从马太福音走来走去就走到哪儿了，走到启示录去了，对不对？到启示录了，那么我们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就说了，这本书太难了，这个咱就别大家说了，大家说啥呀，你也说说我也说说，谁也说不着正点上去，就别说了得了。有的就跟我说啊，弟兄啊，你来吧，你启示录由你一个人讲吧，别大家说了，我们家再提问吧。这么就把我逼到这个上这个地步来，懂不懂？所以呢，感谢神的恩典，为了应付我们教会里的这个聚会，那当然不用问，我就得把启示录左祷告右祷告，也参考一些神的仆人的嘱托，慢慢就这么启示录由我一个人讲完。因为讲启示录，所以必须参考但以理，所以就把但以理，你要讲启示录的时候呢，以启示录为主，是但以理为辅。你要讲但以理，比如说我们今天讲但以理，讲但以理的时候以但以理为主，以启示录为辅。所以为了查启示录，所以把但以理为辅的东西也把它也是，也就话这2卷书同时都得读，不然的话你有的地方没法解释。就这么样子，这是我和这2卷书也就变成66卷了。后来神的恩典这么一查下来一看，钉子，我靠主的恩典说，这2卷书不是那么难懂的，不是，我过去那个认识是错误。一个因为我的灵力不够，另外在神面前心态也不好，害怕，接着说我自个儿给自个儿定，我这不是我读的。其实如果这书，如果神把我们玄妙到一个地步，让我们不懂写的圣经是干什么呢？神能做一个糊涂事吗？说神启示圣灵，启示圣经啊，启示完了你都别读懂了，这个玄的厉害，都那干脆就抹掉了算了吧，这何解麻烦事儿不是？神不会做这件事情，不会的。所以我今天为主做见证，但以理启示录这卷书还是66卷，不过一般人确实跟我一样存在思想，不敢碰。等你真正在态度端正，敬畏神，渴慕神，正如我们弟兄的祷告，主啊，给我们个渴慕的心，渴慕明白神的话，态度端正，敬畏神，渴慕神的心，求圣灵开启我们的心窍，你再认真的下点你自个儿应尽的本分，下点功夫、精力、体力、时间，各位，神一定把咱们要得那份的福气赐给我，没有问题。你回头一看，神的恩典太丰富，所以这本书说起来是什么？实际上是神永远的救赎计划，实际上是神永远的救赎计划。 所以有人呢跟那个解经家呀，明的解经家就说了，一个人不懂得单一理书啊，他就是不懂得全部圣经，给单一理书是这么样一个评价。你不懂单一理书，你就不懂圣经，换句话说，你就知道那个四福音，那个书信，那点事儿，单一理一无所知，你这人就不算是懂圣经，给这么样的评价。好，感谢主。这个我们再谈一点，这本书刚才我这个提到和启示录是和启示录但一理这两件书应该是姊妹篇，这俩哈，这俩是一对儿。你不一定是在家看，你要读把这单一理读明白，你不参考启示录是不行的。你要想把这启示录要读明白，不参考其单一理是不行的，绝对不行的。说这俩什么关系呢？你比如举个例子说，在那个单一理书啊，第九章有那么一句话，一息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并盟约。单一理写书的时候2600年前就写到一期之内，然后一期之半这个要破坏这个约。那么如果没有启示录这句话，你就不懂什么叫一期之内一期之半。你读到启示录的时候呢，很自然就告诉你，启示录说到什么呢？一载、二载、半载，载就是年呢，一年、两年、半年，多少年呢？几年呢？你看，一年、两年、半年，这一块几年？三年半，三年半是个一期之半呢，一期的七的一半不是3.5吗？但你读到启示录，恍然大悟。所以圣经说着呢，说那个事儿是俩是一回事儿，不过那边讲一期之半，这边讲是一载、二载、半载，然后过了会儿又变了，42个月是不是3年半呢？然后又变了，1260天是不是3年半？这都是启示录上的话。你读这儿，哎呀，感谢神！但以理说的一期之半，就在订合约，什么事我们就不讲这个了。订合约以后，经过半年，他就要破坏条约，破坏，一破坏又要发生许多大事，那你这豁然就开朗了。你别看但以理他写这个一期之内一期之半，当时他本人不见得懂。他啥都懂，但是圣灵感动了，你是这么写一期之内，他就写一期之内。他不懂，他真是还不如我们现在这个人，不如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这是神的恩典，我们生在这个时代里实在也太幸福。那单一理的时候没有新约圣经，也没有主耶稣，也没有圣灵，都没有啊。那今天我们啥都有了，有救主耶稣，还有一本宝贝圣经新旧约，完了还有个宝贝的圣灵内住在我们里边，我们这叫全部全道的全部的资料都在我们这个时代人。所以我们今天明白了许多的真理，比他们古时候那个先知们知道的明白的更多。我们有福气的，谢谢主的恩典。所以说呀，他这是一个单一理书第7章8章，大家以后注意，提到一个小角，角啊，就是那个牛羊那个犄角啊 ，corner， 什么叫 corner？ 啊，小角，这是单一理7章8章提到有小角，出来小角，哎，这么说吧，那个小角就是敌基督，哎。等到启示录的时候呢，到13章里呢，要提到一从海中上来一个怪兽，这怪兽呢有7头10脚，这又提到脚了， 你看他起修正这个角，单一里这个小角，这两个角又对在一块儿去啊，然后这角所作所为，说什么事儿，办什么事儿，干了哪些事，那你认识这个小角了，也认识这海中上的这个那个石兽，那个七头石角，你就明白了。所以单一里启示录这两件书，他俩关系太密切啊，他俩这两书相差大约700年。你看单一里写的主前60纪，启示录写于主前主后大约90年，这多少了，是不是，这不相差大约700年，可这两本书读起来是个姊妹篇，姊妹篇，缺谁也不行，缺谁也不行。这书还有个特点，什么特点呢，它是用两种文字写的，第一章到二章四节用的是希伯来文。为什么用希伯来文呢，因为这里一章到二章四节的上半节，这是关乎犹太人的事情，所以为了让犹太人明白，所以犹太人的那个民族的文字是希伯来文。等到二章四节的下半节到七章的末了，这一段呢是用的亚兰文写的，亚兰文就是巴比伦的官方的语言，也就是今天伊拉克所用的语言。为什么这一段怎么又变了，用亚兰文写的，不用外邦人的字写的呢，因为这一大段是关乎的外邦的世界，为了叫外邦人能读得懂，所以这段圣经呢就是换了文字了。等到从这个第八章起到末了，这又是关乎犹太人的事儿了，所以呢这文字又变成希伯来文。这个是一个本书的特点。方才我多少的提到一点，这本书求神把那一种像我过去错误的思想把它除掉，不要怕，可怕到一个地步，这不是我应该读的，你要如果这样的话，你这读里头就没有动力，不是的，只要我们要有个正确态度，敬畏神啊，渴慕，心里渴慕，哇，我真想明白这个这里头的奥秘，然后态度正确，再要尽到本分，下一方该认真的读，认真听着别人或者哪位主人的著作讲解，什么参考。但是我告诉各位，也没有一个哪个人讲都是绝对的权威，没有。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听光盘也好，听磁带也好，看光盘也好，你都要求神，一边祷告着，要有一个分辨的灵。不是每个人说啥都对，不是的，也没有一个。正也拿启示录来说，启示录这种书的注解书就有110种，100多种的注释。不吧，大方向绝不错，小这个小节目有分辨啊，所以是为什么说他讲这个，他讲那个，他讲他的，他有他的根据。当然，你从别的立场看，你的根据，所谓的根据那个不对，你说他不对，那不就说你的对吗？是不是？各说各的。那么这两件书容易起什么？不过但以你说的特点，有历史证明，有考古证明，减去了很多的麻烦事儿。人家这个历史都这么记载的嘛，你还说什么呢？考古都证明了怎么样的，那你说啥？但是启示录书里都没有这个考古和这个什么， 我就说这两卷，这两点书啊，我们得要一个纯净的身心，心中渴慕明白神的道，当然立志去追行，方法得当，这个尽到我们本分。啥叫尽本分？比如说我们在座的各位，文化我们都相当是高等的文化，读几卷书，从文字上说我们不困难，不但不困难，起码英语各位读英文圣经更不困难了吧？是不是在座各位哪位会打法文那更好啊，你还会点日文更好啊，
啊，谢谢天父的恩典，
你会多几种外国语，多种的不同的版本翻过来的，那就你理解上明白圣经不一样，不一样。咱们这么说，如果是个老农民，一个大字辈的老农民，中国的农民读这个但以理启示录就麻烦了，他字都念不下来，他懂这个啥了，他更没味儿。所以神恩待我们，给我们的文化，给我们的受的一定的教育，识了几个字儿，尤其那外国字儿，我们是不是不会点外文，你们来这儿不考的沙士吗？他不是考的什么吗？那叫什么？叫什么？雅思啊？我说错了。
注意证明我的外文是不行。
雅思，我雅思不够多少？不够600是900，来不了的。说到这儿来都有两下子，我是说过都有两下子，除我以外，除我以外我没有两下。对，有好处。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工具，遇见问题了，你找找看看，认真他们说，一定有改正。啊，这就是这个以上。对了，还有一点是啊，再说的第八大问题，就是这个书的分段，书的分段，但以理书分段非常明确，没有议论。没有这个在这儿起纷争的，没有，因为它段落清楚，分两大部分，一共12章，前六章是前六章是历史，那都有历史为证，每一章都是一个见证，见证神。也就是说前六章是历史，是为神做六个见证，一章一个见证，一章一个见证。那么从7章到12章是四个意象，7章一个，8章一个，9章一个，10到11章这两章是一个意象，说一共是4个。到12章，意象也讲完了，幕后许多日子大事也都讲完了。但以理给听念这书的人一些劝勉和勉励，这事就结束了，就结束了。为了好记，供大家各位参考。每一章啊，我都给他用几个名儿写几个字，给他起了个名儿，一直帮你记忆。不过这个是参考，如果你自己有更合适的名词儿，更可以，反正帮着你记。这些词儿是我自己的词儿，啊，不一定完全合适，但是起码我自己记住了，我记住了。好，第一章，犹太人亡国史，好记吧？有点亡国的经历，捎带着你记得一点，吃素菜喝白水，人能吃胖；吃素菜喝白开水，人能吃胖，这都是个见证神迹。吃了多少？吃了3年，一个人偶然的吃个10天8天的，也饿不死你。3年吃素菜喝白水。结果人能吃健康白胖，这都神迹，说这是一个见证。
第二章就解梦，但你给人解梦，给谁解不细说，等到遇见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学到的。这个梦有个特点，什么梦呢？是尼布甲尼撒那个巴比伦的王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个梦，做了梦以后呢，他还不说，不往外发表，让那些数十个关照的占星家给书给解答，这不真让人太难为了。你做的梦你不跟别人讲，还让人解，这不是难吗？所以这个巴比伦王这个人尼布甲尼撒是个专制独裁的，是一种这个这么样一个霸王。你们不能给我进，我都不能杀掉，你们都没用。这时候把丹尼利也算在里头被杀之内，因为这是就是有学问的人。丹尼利也受过高等教育，在皇宫里头三年之久了，是不是？加上丹尼利就求王宽限，我要祷告我天上的神。丹一尼布甲尼撒王做的梦，丹一里又见了异象，啊，从异象里懂得了神给尼布甲尼撒王的梦是什么，他能说出来，说出你做什么梦，然后给你解释梦什么意思，这又是个大神迹，又是个大神迹。所以解梦就是这俩字呢，帮助你解什么梦，也往后往下说呢，要多说点，多说点。少说少犯帮助你，第二章叫解梦，解个怪梦，不告诉人家还让人解，这么样一个怪梦。第三章呢，给他写的火窑洞，就是这个烧砖那个火窑洞不伤身，这火窑洞里的烈火没烧死人，这些事又是个神迹。第四章砍倒大树，一棵大树给砍倒了，尼布甲尼撒王果然就应验了这个梦，就得了精神病，就发狂了。第五章巴比伦王国势，巴比伦国势那么强大，一夜之间亡了国，这个前后的经过，这是第五个见证。第六个见证，神堵住狮子的口，怎么堵狮子口呢？但一里为了信仰的缘故，给扔在狮子洞里头，狮子不咬但一里，这又是一个见证。所以这六个见证就是基本上就讲，简单就说这么内容。从第七章起就变成四个意象，第一个意象就是第七章，海中上来四个兽，第八章公山羊与公绵羊这俩战斗，公山羊和公绵羊的战斗。第九章也就是第三个意象，关于七十个七，神启示的但以理，犹太人将来关乎于本国之民，神给计划着定过七十个七。第四个见证也就是十章十一章，南北二王之战，南方王北方王，南方王是埃及，北方王是叙利亚，这是以这个犹太人为中心，犹太人夹在中间，犹太人的北边就是叙利亚，南边就是埃及，南方王和北方王打仗，你可想而知，捎带着犹太人都沾边，都受到牵累。东边的这边失了火，西边那家也失了火，你中间这家人家你也别想安宁了，是不是道理？哎，他俩之战岂不知都是在神的计划之中。好了，这就是啊所谓的总论，实际上就是简单的介绍，有这些个概况，帮助我们日后一章一章走下去的时候容易帮助理解。